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又到了阿龙说北京的时间啊，今天咱说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嗯，
咱都知道这地球是圆的，所以地球呢只能分出两极，就是南极和北极。
对，
但是北京呢在地球这个版图上啊，北京这板块它并不是圆的，所以呢北京可以分出很多极来，就是最南最北最东最西最高最低，起码能分出六极来。所以今天呢咱们在北京这个版图范围之内说说北京的极地。哎，这个极地就是咱说的那六极。首先来说呢，从这个周代北京开始这个地方啊，这个算起的话呢，咱说建成3000多年，从那个时候算起，
嗯，
这北京的版图呢是在不停的发生变化的。那咱就说到现在北京的版图是多少呢？总面积是16800平方公里，
这么大。
那么它的这个东西宽度是160公里，南北的走向是176公里，所以咱算一下，这么大的版图之内，那么到底哪些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并不大，就是一个小小的点，在北京市区的版图范围之内，它算是极地。可能这个地方呢，大家闻所未闻，就更甭说去了。但是往往这些地方，有的地方是很有意思的。
对啊，你今天提这个说法，我以前根本就没听说过。
对，
北京还有极地，
顶多是说过说北京的最高级在哪儿？北京最高级就是门头沟的灵山，
灵山
是北京的最高级。
哦，
哎，大概的海拔呢是2300多米。因为咱们去灵山的话呢，能看到那个地方高山草甸特别漂亮，
是吧？
而且呢，气温是比较低的，冬天来的很早，春天、夏天去的时候，气温都比市区里低了很多。晚上呢需要穿着毛衣出去遛弯，这是北京的灵山。
嗯，
并且灵山呢是北京最高级，就是海拔最高。海拔最高呢，高山草甸刚才说了很有名，另外一个呢它有这什么的风景呢，就是相当于啊西藏风情的展示。
嗯，
咱知道这灵山离西藏还很远很远的啊。
对啊，
那就但是因为它是北京最高的地方，所以呢借助这么一个寓意，西藏是中国最高的地方啊，或者说世界屋脊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灵山是北京最高的地方，那借助这两个之所以呢就套用了这个西藏风情。我们去灵山玩的时候看到呢，那地方呢当然了会有这个藏族舞蹈的表演，有这个藏族服饰的照相，甚至于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呢，他在灵山顶上扎起了玛尼堆和这个扎起了这个经幡，
嘿，
这是西藏地区过山口能看到的。所以玛尼堆呢拿碎石垒起一个像塔一样的，它呢一个是当地人祈福，一个是呢给后人做成一个路标的样子，它有它的实际功用，也有祈福的功能。那灵山顶上也有玛尼堆，很有意思。然后经幡也是在山口，那么在这个我们藏族同胞的信仰当中呢，山是有山神的。
对
啊，包括把经幡扎起来之后呢，这个经幡也叫风马旗，五色风马旗，它五种颜色
啊，
上边呢是印着经文，有着一个马匹的这个图案，就寓意着呢随着风能把这个经文或者说这种教化传播得更远，有这种精神上的一种寓意。当然在灵山也有这种五色风马旗扎在山顶，这是北京最高级，这是我去过玩过的，我们夏天去是一个避暑特别好的地方。
我觉得就像在北京很多驴友平常上班特忙啊，这很长时间不去西藏心里痒痒了，去灵山过过瘾。
那还差远了。然后北京最低级只是查来的，我没去过，叫通州的柴场屯儿，说北京的最低级是海拔8米，
在通州呢
啊，这个我没有去过，这只是查资料，跟那个灵山不一样。这是海拔最低是8米、啊，因为北京海拔，我记得北京平均海拔，就拿北京这个水准原点来说，北京平均海拔是40多米
啊，
不到50，就将近50。这是海拔最低是8米，哎，这说的北京最高级最低级，这是平时大伙儿经常关注的，那么东西南北可能关注的人就比较少了。咱先说这个从西极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咱从西极开始，房山区，
房山，
北京最西边就俩。一个房山，一门头沟，反正不在房山，肯定在门头沟，对吧？房山区普洼乡一个叫鱼斗泉村的地方，
普洼乡、
鱼斗泉村，
鱼斗泉村。
咱先介绍一下这个地理位置。说鱼斗泉村呢，是房山区普洼乡西北部，再向西边1.3公里，就是北京和河北涞水的交界了。
哦，
咱都知道涞水是风景秀丽的地方。咱们去那个地方玩，夏天的时候，咱上十渡啊，对吧？去那边有山有水有峡谷，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尤其如果大家真的有时间，您不着急的话， 开着车自驾奔山西奔河北，别走高速，
嗯，
哎，您就走这国道，您试试，
嗯，
那景色是另外一番景象。但是两点，第一费时间，
嗯，
曲了拐弯；第二一个费油
啊，
这一路全爬山，
嗯，
啊，只要您有闲心，我建议您走这条线。这是北京最西边的村落，所以呢叫京西第一村。整个这个村落呢是建在山谷里边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又叫京西小西藏，它海拔是800多米
哦，
就海拔还是高起来了，叫京西小西藏，紧邻着108国道，所以说呢咱走国道108国道非常漂亮。
嗯，
那关于这个鱼斗泉它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很有意思，我去它地方玩过
哦，
它那地方呢最大的一个姓氏叫魁姓，一个耳刀一个鬼，魁姓，
魁，
整个的村子里边这是一个大姓。说后来呢我们就是去那儿保不齐有几种东西要拍的嘛，对吧，
嗯，
一个是民俗，一个是餐饮，一个是去那儿能玩什么服务设施
啊，
吃饭的时候往炕上一坐就问这个说您这魁姓是当年有什么这个缘由啊，哎，鱼斗泉，鱼斗泉都会认为鱼斗泉肯定是鱼米之乡吧，
嗯，
得有水吧，得有泉，得有鱼吧，跟鱼跟泉水半毛钱关系没有
啊！
哎，当地老乡一讲特别有意思，说我们这魁姓呢当年也是在这个地方生活，这鱼斗泉村呢是一个姓魁的，
嗯，
旁边几个村的呢有很多也是姓魁的，
嗯，
但是因为呢某种原因我们家族内部产生了一些个矛盾，
嗯，
按现在话说呢就是蒙着眼睛戴着墨镜上电视台互相掐架那种节目似的，
嗯，
因为家产问题，
嗯，
对吧，分家产分地就产生矛盾了，那怎么办呢，都是一个族的人，这族人之间不能起内讧啊，就找出了族里边啊最德高望重年老的一位，
嗯，
相当于族长这个级别的出来给评这个事儿，
嗯，
说那按照咱们这个族里边的传统规矩评这事儿吧，怎么评呢，就是这块地啊因为产生矛盾了，你也别不给他钱，你呢也别狮子大开口，这地价怎么算呢，咱就啊按照咱传统的方法叫掷钱儿。何为掷钱儿呢，就跟着咱看足球比赛似的
啊，
啊，开场先扔
扔钢镚儿，对。
但是他这怎么扔呢？我拿一个铜钱儿，这桌子上呢，并排码着一个斗一个升，
嗯，
俩人是并排挨着码的。我在这个交界线上把这钱儿往上一弹，
嗯，
它落下来是落在斗里还是落在升里？如果落在升里，那么就是一升的铜钱儿买这块地。
嗯，
落在斗里呢就一斗的铜钱卖这块地，
嗯，
哎，这是他们自己解决的办法。
嘿，
结果这个族长呢公平起见，非常公正的啪一掷钱，这钱呢落下来之后不偏不倚当啷落到斗里了。
哦，
那么这块地呢是拿一斗钱买回来的
啊，
哦，所以这个村呢叫一斗钱村，
一斗钱，
一斗钱，一斗钱，又因为当地的口音讹传叫鱼斗泉。
哦，
他原文叫一斗钱村，
这么来的，
哎，这是当时的他的叫法。
嗯，
后来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北京是房山地区志，
嗯，
房山地名志里边肯定得有一个尺志的记载。
嗯，
那么正式记载到底是什么呢？它里边原文是这么写的：说百年前石渡村以金姓财主占有此地。那这块地方呢，看来以前是一个姓金的地主占在这儿了。
啊，
那说好，这跟他们那个魁家那个姓氏好像不太一样了，
嗯，
对吧？有出入。但是后边记载的事情却没有出入，
嗯，
怎么记载的呢？然后后以一斗钱啊，就是满满一斗的铜钱卖掉，也是以一斗铜钱把这地给卖了，
嗯，
因而该村曾名一斗钱。1948年土改时谐音改金名，改成今天的鱼斗泉。
哦，
啊，你看这姓不一样，但是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这块地方是一斗铜钱买来的，
嗯，
哎，这是地价。这地价保留到现在，那得没死多少人，一斗钱买一村儿。
对呀，
这什么地价呀？
这是地名的由来了。
哎，
嗯，
这鱼斗泉呢，咱说了，它现在确实是魁姓人家居多。
嗯，
后来呢，就跟这个魁姓人家这个村里人聊说，那您这个村是怎么形成的呢？
嗯，
人家说了，说啊，我们这村其实也是外迁，
嗯，
就是外部迁来到这个地方定居。
哦，
他一说这个，我就产生共鸣了。他又问我说，小伙子，你听说过你们家祖上是哪儿的吗？
嗯，
我说反正老人都说我们祖上是山西大槐树红桐的，山西红桐大槐树，
嗯，
他说对，我们这个也是山西红桐大槐树的。
这么多山西来
了，啊，这是可以说是北京啊 就北京不是历来都是一个首都的变迁，在北京元明清它种族是不一样的吗？
嗯，
元代这个蒙古的，明朝的是汉族的，
嗯，
清朝是满族的，不一样的民族在这个地方交汇。
嗯，
但是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有一次大的这个
迁
徙。迁
徙，嗯，
那么明朝时候迁徙就是主要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为什么呢？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在这个地方啊，
嗯，
对吧？其实明朝刚开始打败元朝的时候，把这个元朝赶回到蒙古了，
嗯，
他的定都在南京，
嗯，
当时北京呢作为这个燕北要塞，
嗯，
说白了是一军事重镇，当时朱棣不是皇上，
嗯，
是镇守燕地的这么一个燕王，
嗯，
对吧？这是一个军事要塞，其实呢就不是一个像南京一样，南京是当时的首都，大家趋之若鹜，
嗯，
对北京都不爱来。
嗯，
一个北边的要塞又是一军事重镇，说不定哪天就打起仗来，并且打仗第一个殃及到的肯定是北京。
嗯，
你这北边一线呢，对吧？北京啊、大同啊、宣化，这都是这个军事重镇啊。后来呢就开始有这移民了。关于这移民呢很有意思，包括现在好多北京人的生活和语言上的一些习惯都保留着明朝移民的那个遗影。哎，
是吗？
咱们下节回来再说这档的事儿。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这个鱼斗全村很多姓魁的，也是明朝永乐三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朱棣已经当上皇上了，正式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
嗯，
这北京成为首都了。
对，
但是以前是一个军事重地，成为首都之后必然要让这个地方繁华起来，就是人口明显是不够的，得从外边呢往这迁移人口。那么这里边呢大部分就是从这个山西洪洞大槐树，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说华北地区的人，亦或者现在说京津冀
啊，
很多人寻根问祖奔山西，那确实是一寻根问祖的地方，那个大槐树。咱说这苏三也是洪洞的，苏三离了洪洞县，蒋平来在大街前。
对对对。
那么都来到这个地方，半道呢很多是什么呢？说白了像现在被押运过来的，他并不像现在说是特别自觉的甚至趋之若鹜的啊，去上北京，
嗯，
他拉家带口，这村跟我都跟我去，那会儿不是，
嗯，
他都是押运过来，都得给拴着，
嗯，
所以那个时候北京现在好多，刚才说了很多语言上的遗存还是那个时候的，比方说，嗯，北京人管上厕所叫解手，
解手，
在押运过程当中你要想上厕所你得跟那个长官说您把这给我解开呀，因为拴着呢，
哦，
您把手给我解开，我去方便方便。久而久之呢，就把这方便叫成解手。
嗯，
然后北京人还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当然这是无稽之谈。
嗯，
就是说呢，半道怕你跑快了，怎么办呢？
嗯，
就把你的小拇哥呀，这脚趾甲啊，给剁成两半，
嗯，
听起来很血腥，很残忍。
嗯，
但是呢，肯定不会要了命，
嗯，
对吧？小拇哥剁成两半，这样你走起来呢很痛苦，你肯定跑不了。
嗯，
说这种方式。以至于现在呢说你看你是不是正宗北京人，你就看看你那脚趾甲，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是不是那来的。
嗯，
就看你小拇哥那指甲如果分两半它就是，
嗯，
反正我这是分两半，
是吧？
指甲盖上面有条线，左右分两半，但这肯定是无稽之谈。
哦，
这肯定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问题。
嗯，
问问医生的话估计医生能给一个特别合理的解释。
嗯，
因为咱都知道啊，我给你脚趾头剁成两半
你没法遗传啊，
残疾它是不遗传的，不能说你爸爸摔瘸了你就是瘸子，对吧？
嗯，
残疾是不遗传的，跟基因没关系。
对，
所以这是一个无稽之谈。
哦，
但是呢说小拇哥这脚趾盖分半，这就属于是你山西洪洞的那会儿迁到北京的
啊。哦，
哎，
这
是说的北京的西脊鱼斗泉
啊。鱼斗泉村。
对，咱们从这个西边呢按顺时针就往北边去了。
嗯，
北极，一说北极冷啊，对吧？
嗯，
北京的北极也冷，
有多冷？
哎，北京肯定比北京市区里边冷得多，但跟北极是没法比的。哦，啊，它必然是在北京这个范围里边，哪儿呢？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石洞子。这地方要说的可多了，很有意思，尤其这个时节给您介绍啊，等过年的时候您去那地方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亲自去过的一个地方。
嗯，
首先石洞子呢说一下这个位置，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正北边，和河北丰宁交界，咱都是丰宁坝上草原呢。
嗯，
过了那边就是丰宁了。哎，
哦，
号称是首都北大门。说这个地方怎么得名的呢？这地方啊20多户，不到有20多户，总共不到100多人，
这么少，
一个小村子，
嘿，
很小的一个村子，
很安静。
哎，叫石洞子。
嗯，
在它的村东头，你去看西边，有一个大山
啊，
山底下有一个山洞。
哦，
就这么简单，石洞子
就叫石洞子。
对， 就用这个叫石洞子。
而且你描述的这地理位置的定位很长啊，
嗯，
咱们看是怀柔区、
喇叭沟门、
喇叭沟门、
满族乡、
满族乡。
但满族乡是满族乡，不是地址，满族乡是这个地方啊，大多是满族人。
哦
啊，所以就是喇叭沟门，你就可以记住喇叭沟门、
喇叭沟门、
石洞子、
石洞子。
哎，满族乡是待会儿咱们要说的，
哦，
有意思的。为什么春节去？年味儿很重，
是吧？
刚才来说到石洞子了，这个地方呢，刚才说大多是满族人，
嗯，
什么姓氏居多呢？以彭姓居多，就是寿活八百的彭祖，那个彭，
彭祖的彭啊，
彭德怀，彭老，彭老总。
你不是说满族人都是那种好几个字的那种姓的吗？
是
吗？
但是后来有所怎么说，满族人是，你说叶赫那拉是，
啊，
对
对，叶赫那拉，
瓦尔佳是，
啊，对对对对对，
都，啊，就是这种事，
咕噜咕噜，是不是这种，
啊，
这的？
但是他也分这个满蒙汉八旗不一样。
哦
啊，而且后来满族人也有改姓的这个一个阶段，
哦，
历史阶段有。现在好多正宗的皇亲国戚也不再姓爱新觉罗了，比如这个姓金的，
哦，
很多是正宗的爱新觉罗氏，
哦，
比如叶赫那拉氏很多姓那的，比如那英啊，
哦，
那威呀，
啊，啊，
这些都姓那的，
哦，
对吧？所以呢，他们很多满族人也是现在单一的，就是一个姓了，
哦，
他是一个彭姓居多。那么这是怎么来的呢？他们属于满族的镶黄旗。这个彭姓跟满族有没有关系呢？其实跟一个皇上有关系，
还跟皇上有关系，
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皇上。
所以下边咱讲讲说这个满族这个姓是怎么，这个彭姓是怎么来的。
嗯，
据传呢说这个彭姓的始祖啊叫彭连，但并不是说全天下姓彭的始祖叫彭连啊，就是这个村他们这个彭，
嗯，
上边是彭连，
嗯，
这彭连呢是清朝顺治年间啊入关的，
嗯
啊，那么当时呢最早扎在哪儿呢？安定门内。确实北京城里边的版图镶黄旗在安定门一带。
哦，
哎，那个地方当时说好多有鬼事儿。为什么？落魄之后，
嗯，
很多这个镶黄旗人在那儿倒腾自己家的古玩，那地方也形成了鬼事儿，
嗯，
就现在说的文玩市场。
嗯，哦，
啊，驻扎在那儿。那么第二年六月呢，说清朝派驻兵守这古北口，
嗯，
那么彭连呢长子叫彭继贵随军就前往了，等于拉家带口，这一家子去那之后在这地方扎下来了，
嗯，
然后生孩子，孩子生孙子，繁衍生息，就出了这么一个姓彭的村子。
哦，
所以当地人说呢，从汤河狗到帽儿山大道边住的都是一家彭家，说这勾勾叉叉里边才有别的姓呢，这个地方说明彭姓是一个大姓，那说明是跟清初守古北口是有关系的。
哇塞，
哎，
一个家族。
就传说说为什么跟康熙还有关系呢？说彭姓的这个祖先呢是康熙皇帝的两员大将，
嗯，
彭氏兄弟俩，
嗯
啊，那也是在朝当官的大将，武艺特别高强，而且忠心耿耿，
嗯，
在秦鳌拜的时候立下了汗马功劳。
哦，这可是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这说白了这哥俩那很有可能就是韦小宝那个剧的那个原型，跟康熙成了莫逆之交。
嗯
啊，那么咱也知道康熙皇帝很不得了，十四岁的时候至亲鳌拜，
嗯，
用的是单仆营的这个扑虎，就说白了用宫廷式摔跤把鳌拜给制服了。
嗯，
这里边其实很有意思，这查一题外话，刚才你们说的聊的是北京，不是北京，是烧钱的爱好，或者你的爱好烧钱嘛。
对，
北京人当时很多喜欢摔跤，第一是在北京有根儿，是从宫廷里边传出来的。
哦，
他们传出来先是在天桥撂地卖艺，
哦，
有相当一部分人，比如说咱看的电视剧《甄三儿》，
嗯，
其实呢是宝三爷，哦，啊，他的跤场，这摔跤很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呢？首先来说，你得配合的好，
还得配合
的，你得跟我配合。说白了，被摔这个人叫跳活，
哦，
行话叫跳活的，跳活的呢，您不能使一个千斤坠跟死猪的往这一站，那不行，
嗯，
就是我怕一薅脖领子一摔你，
嗯，
你救着我的劲儿，你得出去，
哦，
你要不救我的劲儿，是我也累贼死，你也摔得够狠，
嗯，
所以呢，这样的话一借劲儿，你摔出去，你摔得不狠，我还省劲儿，
嗯，
毕竟他跟当年给皇上当差不一样，好吃好喝拿俸禄，
嗯，
你撂地卖艺了，你没有那么多的营养了，
嗯，
你又得在这一天，你要每一场都玩了命的摔，跟实战一样，
嗯，
盯不下来。
哦，
你挣那钱还不够吃饭的呢，
嗯，
所以说呢都得玩点这个艺术性的夸张，
嗯，
哦，让你看着特别有美感，但我还摔了，但我还没使劲儿，
嗯，
所以配合我这个跳活。哎，这个摔跤呢在民间后来特别的广为流传，为什么呢？因为不烧钱。
哦，没
有
什么成本，
哎，你有胳膊有腿咱就可以摔，
嗯，
有人说那人摔跤得专业穿那搭脸，
对呀，啊，
大伙都见过腰里系根带子，
对对对，
你没搭脸不穿也一样，光一膀子系根皮带，只要有地儿 拿手只要能拽得住就能摔。
哦，
这是没有成本投入的娱乐项目。为什么当年北京胡同里甭管说大小伙子还是小孩，
嗯，
都喜欢摔跤啊。
嗯，
但是因为没得玩，
哦，
花不起那钱，骑马打仗花不起那钱，我俩人你当马我当大将军，我骑着你咱四个打起来，他不用钱
啊。
所以小小的都是满街玩这个。但是在民间呢，确实这东西啊特别的兴盛，摔跤。在我小时候，像摔跤呢，有这个非常有名的，现在咱说马振山老先生，
嗯，
王文勇先生，这都是以前说给国家争过光的，
哦，
就是这一脉传承下来的这个跤王。王文勇先生是北京公认的一代跤王，王文勇。
哦，而且他这个功夫好像还跟别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竞技类的这种不太一样。
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摔跤是不入那个奥运会的项目的。
嗯
啊，他这摔跤另外一股子劲儿和另外一种方式。就因为全都好这个，北京大街小巷那个年代，聊聊男的啊，聊着聊着都能聊得交上去，恨不得谁做这样俩摔跤的人。
哇，这样的。
我们胡同里也有，或者我们厂子里也有。
嗯，
这就提到一位大仙儿，谁呢？现在大伙都知道的，就那大秃头叫方清平老先生。
哦，
那是我哥们儿。方清平先生年轻的时候啊，跟这马振山也学过两手，跟王文勇先生呢也是有交情。
啊，
学这个跤，那一年北京出租车还1.2块一公里呢。
嗯，
这个方清平方老先生啊，就坐着出租车跟人聊天。
嗯，
这北京开出租的的哥呀，
嗯，
有一些有的毛病不太好。
嗯，
就是什么呢？话痨。甭管你爱听不爱听，上来跟你叨叨。
嗯，
而且呢没有他不知道的。
嗯，
天底下没有他不认识的人。
嗯，
这哥俩聊着聊着呢就聊得交上了。
嗯，
那方清平先生是认识王文勇先生的。
嗯，
这交行里的这些个顶级的腕人都认识。
嗯，
他得说我认识谁谁谁。这的哥呢说白了就爱吹牛那个，对吧？
啊，
然后呢就你说谁都不行。你说这个张三不灵，还不是我们胡同里谁摔得好呢？
嗯，
我说那李四先生，李四，我们单位那，跟你说吧，一人赶他俩。
嗯，
那赵二麻子，这王二麻子也不行。
嗯，
就你说谁，他都给你顶回来。
哦，
这方清平老先生脸上就挂不住了。
哦，
然后说，实不相瞒，我也练过两下子。
嗯，
方清平是练过两下子，但是功夫呢不算太到家，就为呛这火。
嗯，
我也练过两下子，这么着，您拉着我，我今儿没事啊，您拉着我见见您的朋友。
嗯，
我跟他过过招，我跟他小小领教领教行不行？
哦，
就把这的哥僵在这儿了。
哎，
这的哥本想说就推出去了，怎么推呢？人家都挺忙的，
嗯，
就没工夫。说白了，往外推，为什么？心里虚，他不认识摔跤的。
哦，
这方清平呢，轴
啊，
没关系，您带我找，您不是认识这么一堆的吗？总得有一个今儿个没事儿的吧？
嗯，
您就让我去就行。
嗯，
然后呢，他就赖着不下车，这司机接着开，就拿话就开始吓唬他。
哦，
我告诉你，到那儿就这几个出来，你非得废了不可，你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先给他吓唬出去。方清平不吃这一套，我今儿就没事了，杠到底。那哥们开车就上了京通快速了。
哦，
一直开到通州一大院子，把车一停，这哥们下车就进屋了。
啊，
那边一排房子，进屋了，叫人去了。
嗯，
方清平说当时心里边有点颤。
嗯，
过了得约摸着10多分钟。
嗯，
哥们自己又出来了。
嗯，
后来看旁边停的车，他知道这是哪儿了。
真的，
这是啊出租车那厂子，他进去找别的的哥去了。
哦，回单位了。
哎，别的的哥都知道他好吹，没人出来帮他，自己扫把大眼出来了。
嗯，
告诉说开着车，说跟你说啊，咱接着换地方啊，再换地方，我跟你说，可就没这么好了
啊。
就吓唬方清平，就从通州往城里开。
方清平老师怎么这么坏啊？
方清平老师还不下车
啊，
一直开到长安街。告诉这司机呢，车里边有一个报警装置
啊，
司机没辙了，
啊，
司机自个儿报警了，
啊，
半道警察把车拦下来，
啊，
下来之后，方老师说那会儿他还没出名呢，警察也不认识咱是谁，
啊，
把前因后果一说，
啊，
警察说呀，你也是吃跑了撑的，
啊，
然后说那个的哥，你说你没地儿吹下来怎么着？
啊，
就这一天，200多块钱车份，
啊，
200多的车钱，
啊，
警察也说。那我就给你们判决一公正点的吧。
嗯，
你别收他这200车钱了，你该拉拉活去。你下来再打车，你别缠着他了。
嗯，
然后方老师最后总结说，那会儿年轻气盛，能这半天在车里坐着跟他较劲，就俩字儿，
嗯，
撑的
啊，有意思。给方清平老师叫个好。
这是方老师当年因为摔跤跟人杠头，
但我看他就是平常在就是演绎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会扮演那种就是糊里糊涂啊，比较温吞的那么一个形象。
他自己号称面瘫嘛？
啊，对对对，但是没有想到他还是这挂的，还真练过两手
啊。他是他学相声的人里边很多都认识交行的
啊，
就多少能跟人瞎玩，不敢说有 多够不着级别，咱那好奇这个。孟文贵先生也玩胶，就瞎玩。哎，咱这刚才呢扯一个外边的话题，不是说到至今鳌拜吗？咱扯到说这个摔跤上了。
对，
咱们待会儿把这话题说回来。那为什么帮助康熙至今鳌拜的这个彭姓的兄弟，最后扎在这个地方了？
嗯，
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解读。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北京的北极，怀柔区喇叭沟门石洞子，说这为什么姓彭的呢？因为当时姓彭的兄弟俩帮助康熙皇帝至今鳌拜。刚才咱扯出说摔跤去了，
嗯，
再扯回来，那么康熙呢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器重这哥俩，给了两项特别优待的条件。第一项呢，都是据传说啊，咱后边解读这事儿不太可能是真的。
嗯，
第一呢，就是说这什么呢，上殿不用宣，下殿不用拜，你来见皇上进乾清宫不用别人通告，你走的时候不用跟皇上说拜拜。
哇，
这是一种传说。还有呢，
嗯，
就是离皇上龙椅三步之内可以拔剑。其实这个呢有些过于传说了。
嗯，
咱们看正史当中说康熙年间什么就叫恩赐了，就别说你说上来不用招呼你啊。
嗯，
什么叫恩赐？康熙21年，公元1682年，特封年老体弱南书房翰林朱彝尊首次获准在皇宫里边乘坐代步工具，你在皇宫里不用腿着，能够别人抬着你，这算是恩惠特权。
哇，
这就算特权了，
是吧？
你离皇上龙椅三步拔剑，
嗯，
这我觉得不太可能。
嗯，
那么从那东华门呢到这个建亭下马，这建亭在哪儿？奉先殿左右，从这儿下马进这个静玉门，静玉门进来之后，
嗯，
就是乾清宫的乾清门。
嗯，
就到这个地方，以至于到乾隆年间也允许了什么呢？一二品以上的，年龄到60的，可以坐着轿子进东华门。
嗯，
也是到建亭这个位置上下轿子，然后您腿着进静玉门，进乾清门去参见皇上。
哦，
这是清朝给你的特权。
嗯，
那么那时候只有谁可以呢？乾隆晚年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敢坐着轿子直穿景运门，坐到乾清门门口，就是和珅，
是吧？
别人谁都不敢，就他敢这样，
嚯，
这就算特权了。
嗯，
所以你想，离皇上龙椅三步之内可以拔剑，
嗯，
这个我觉得
不太靠谱。嗯，
这是说给这彭氏兄弟俩第一个特权。
嗯，
第二个特权呢，就是说给他一杆旗子，给一杆旗子，说你啊，这旗子插到哪儿，哪儿就是你们的地盘，说白你自己圈地去吧。
嗯，
说这俩一直往北，就把这个旗子就插到了现在说的石洞子。
哦，
这儿成了彭家的封地。
哦，
有了皇上给的地，然后呢这地方就开始繁衍生息，成了这么一村子。这是老百姓口口相传这么下来的。
哦，
啊，但具体是不是我觉得有待考证。因为刚才说首先第一个特权，咱用正史来分析的话，我觉得太邪乎了，上殿不拜，上殿不宣，下殿不拜，龙椅三步之内拔剑，不太可能。
嗯，
第二一个呢，就封你一块地，给你一旗子，你插在哪儿，哪儿就是你的地。人之常情来想的话，
嗯，
我要给你一面旗子，王宁你随便插，你是愿意插的什刹海呢，还是愿意插的怀柔去呢？
那我肯定是二环附近啊，是吧？
当年皇上住的紫禁城，给你们骑的，然后大哥骑着马插到怀柔去了。
嗯，
我觉得这也是有待考证的。
嗯，要我插，我都早就想好这事儿了。
插故宫是吗？
不，那肯定，我叫做东单西四鼓楼前，
就给你一面旗子，
我给他劈开了插。
所以你看，他就是说这个有点待考证吧，但是当地人都是这么口耳相传下来的。说这彭姓呢，就在这儿一直生活着，包括呢，他们说叫什么呢？叫鹰首奇人。
嗯，
就是养鹰，然后呢捕猎，
嗯，
还保持着这种怎么说满族的这种满人的这种生活习性。
嗯，
就说白了呢，那会儿如果他姓彭的话呢，就相当于皇上认了一个兄弟。
哦，
所以解释说为什么说怎么还有这个姓彭的满族人呢，那可能皇上认的一个兄弟，这么一个意思
啊。
然后这地方呢说是北京最北边，不是吗？
嗯，
也是属于是冬天比较漫长，后边说的就是他是满族乡。
嗯，
喇叭沟门现在可以说是北京最原汁原味的一个满族乡，
是吧？
哎，体验满族风俗一定去那儿，做的吃的也是满族的风俗的吃的。然后呢，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觉得说城里过年没年味儿，
嗯，
那我就推荐您奔喇叭沟门，满族乡，
是吧？
年味儿很浓重。
那它跟我们就是汉族人过年有哪些明显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
嗯，
进屋上火炕，
上炕。
现在北京农村没有多少地方有火炕了。
东北有，
以东北有，那满族乡还有火炕，
是吧？
哎，第二呢，那个地方呢， 吃的东西就是正宗的满族的粑粑席。
什么叫粑粑？
粑粑席，八碟儿八碗，
这叫粑粑席。
对，这一桌子八盘八碗、哦，这碟子说白了呀，那碟子大，那碗呢跟小盆似的。
嗯，
啊，都是当地的满族特色菜，
也没有、啊、有什么忌口的吗？
忌口的，一般来说满族像猪肉也吃，
嗯，
这没有什么忌口。
嗯。
哎，我们常吃的这个杀猪菜啊，
嗯，
这个肠啊，
啊，
这个什么这个小鸡炖蘑菇啊，
啊，
上吃的猪肉炖粉条子，
啊，
然后棒子面的饼子，
啊
啊，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呢？就是一些个所谓的宫廷小吃，给它粗化了，
哦，
就咱们做那驴打滚儿，
啊
啊，这
小小
的，他那可能跟胳膊那么憨，
哦，
咱们做的艾窝小小的，人大大的，
啊，
啊就是。东西都给它粗犷化了，
嗯，
这是满族的粑粑席
哦，
去那儿吃那个是去那儿必体验的一个项目
啊、哦。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就是成点规模的，很有意思，您知道吗？这有意思在哪儿呢？咱不是说那不好啊，
嗯，
特别可乐，他会专门穿上满族的服装来招待你，
是吗？
但是你平时你看清宫戏看多了，看惯了
啊、
哦，你觉得穿上满族服装的女人应该是孙俪那样的。对吧？应该是华妃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你特别逗。我们那是真事儿啊，我们那是真事儿。一堆就是45往上、60不到的
阿姨啊，
穿着满族的服饰，然后特别特别认真的，端着八盘八碗给你上菜，满族八盘席，你知道吗？但这个情景出现的时候，你也觉得特别好玩儿。就是一堆容嬷嬷伺候你吃饭。特别好玩，你知道吗？
一顿摸摸，哎呀！
但是他们那儿有这种服装特色的展示，这是咱说的这个喇叭光门，这是北京的北极
哦。
哎，咱们这个从北极出来之后呢，咱们奔哪儿呢？咱们奔这个北京的南极。
南极，
北边对着南极，南极在哪儿呢？
得是丰台大兴了吧？
对
呀、
啊，
在那个方向去了。
大兴再往那边就到河北了
啊、
哦！你看，其实北京是被河北包围的
啊，
那边是河北丰宁。
嗯，
然后西极呢是河北这个
涞水
、南边是河北固安，
哦，
这我太知道，因为咱这高速啊比较晚修建的，大概是2000年开始修建的，就是京开高速，
对，
北京到开封，这是
这两年我看就是大家讨论这个房地产的事儿啊，就老说这个固安那边、
嗯、
啊离新机场又近呐、啊
嗯，
然后那边又盖了一些别墅啊，买呀、啊、便宜啊。就我就记下固安这个地名
了。对，这地方它发展的是比较晚的。
哦、
这条高速我记得特别清楚，2000年开始修这高速，以前就这小小的道，旁边全是大杨树。
哦、
哎，就跟那个传统的国道一样。
哦、
哎，这地方呢在哪儿呢？在大兴区于法石佛寺。
哎，于法这名也熟啊。
于法这名熟吧？
对，
为什么熟呢？也推荐大家，于法有一个大兴野生动物园。咱想先扯一题外话，大型野生动物园我比较推崇。北京两个大型野生动物园，一个八达岭，一个是大型于法。所以住的北城的，您奔八达岭肯定近；住的南城的，上京开一会儿就到大型的野生动物园。
嘿，
这俩动物园呢，我首先来说都去过。我推崇哪个呢？推崇大型这个。
是吗？
为什么呢？这个哪儿啊？这个北边那个八达岭啊，也有熊。那熊呢？马来熊。
哦、
小白脖子，
小
白脖子，你开着车，然后开小缝，他专门就喝爱喝甜的，要橘汁要可乐，
是吗？
里边爱喝甜的，你这新鲜了。这个哪儿啊？大兴这动物园不一样，
是吗？
真是棕熊，
我那大
大棕熊站起2米多高，大棕熊。
嚯！
各位，我们就不允许再开车进去了，
哦，
必须乘坐他那大铁笼的车。
哦，
车什么样呢？就是咱那说的集装箱车，把集装箱卸掉，这集装箱改成一大铁笼子。
哦，
这铁笼两层，一层是铁栏杆。
嗯，
里边是一层铁网子，为什么呀？
嗯、
没铁网，那手就伸进来了。
嗯，
他怕你一伸出，或者你伸手，他给你揪出去
啊。
所以特别的严密。
嗯、
啊，里边呢，这个车里边焊了几个铁筐
啊，
里边放什么呢？放肉
哦，
还有就是放水果，这玩意儿是杂食性动物
啊，
什么都吃。哎，放水果，放干粮，放肉，放这些东西。
嚯！
然后你们就几个就去
啊，
一人守着这么一个筐
啊,
啊，他来了之后你就喂他，这大爪子啪。就拍在铁笼子上了，
哇！
就那他那熊的指甲
啊，
跟咱成年人的手指头多长，人的指甲多长，
嚯！
光指甲跟咱手指头一边长
啊，
啪就扣到大铁笼子上了，你给他喂吧，
啊、
有一小口能把东西投出去，啊，他那吭吭吭吃，就你第一次面对面，
啊、
就是他喘气那口臭你能闻到，
哇！
你知道吗？
啊，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体会，
哦、
啊，那个臭啊，
哦，大棕熊，
哎，这是棕熊，咱接着说这个石佛寺。在大兴于法最南边 因为向南不远呢，就是永定河为界，和河北固安相望。永定河把北京跟河北固安，这是一个界限。
嗯，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得名呢？也很有意思。说什么呢？北京市大兴县地名志里边就说到了，说这地方咱就拿白话讲，因为呢，永定河以前有一个名字叫无定河，对吧？
嗯、
经常泛滥，尤其是春寒料峭的时候，一开春，
嗯，
北边山区的雪一化，哗，这水就下来了
啊、哦，
所以成就了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吃食——大兴西瓜。
嗯，
冲积平原全是沙化的地，
哦，
沙化土壤，
嗯，
所以种西瓜特别的好。
嗯，
那么这地方经常这么泛滥。咱也知道以前讲过，说北京金代修过一个大桥很有名，卢沟桥。
嗯，
卢沟桥迎向水上游的这一面，北京人管它叫斩龙剑。
嗯、
那桥墩子呢是一三角形的带尖儿的。
嗯，
它为什么修成斩龙剑呢、
嗯、
就是碎冰下来还没碎得太这个分散。
嗯，
如果大的冰坨子来呢，撞在这上头呢，这是一个尖儿，能把那个冰啊咵、
嗯、
跟破冰船似的把冰
给它撞散了。
撞散了。
哦，
你想想就是当时那个洪水是多么的大，水流量很大的。
嗯，
哎，那么就说到这个地方了。这地方呢，也是它也在这个永定河这个河道上啊。
嗯，
有一年就属于是洪水泛滥，开春了。
嗯、
这什么时候呢？清康熙年间。
康熙年间的事、
哎、大水泛滥，这水大到什么程度呢？愣从河沟子里边啊冲了一堆东西，冲到这个村了、
嗯。
哎，这堆东西到底是什么？咱在这儿还留一个悬念。
哦，
哎，留一扣子，咱们下节回来给大家解读到底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儿。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说了，这永定河呢大水泛滥，一到春天开、
嗯、
开春的时候，愣是这水呢冲了一样东西，就到了这个村、
嗯、
冲了什么呢？据史料记载，是把这个石佛像。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石佛像，这水愣是卷着这石佛像就冲到了大兴鱼筏这个地方。
是吗？
哎，老百姓一看，哟，这大水过去之后，河滩上面有石佛像被水卷来的，
嗯，
而且停在咱们这个地方了，这是大吉之兆，赶紧的，赶紧建庙把石佛像供起来。
哦，
打这儿得名叫石佛寺。这石佛像是被河卷过来的。
哦，
哎，说供在这个地方呢，爹能保佑咱们这个地方啊，咱们五谷丰登，以后呢不被洪水侵害，也算是一好的寓意。
嗯，
那么这石佛寺什么样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嗯、
啊，已经没有了，只留一个地名。那么史料当中记载呢，说这石佛寺是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正殿供的是如来佛祖，东西两侧呢立的是文殊普贤，那么前边呢供桌上这个还有这个前边呢还有这个童男童女儿，肃立两旁。
嗯，
上边呢搁着一个香炉，两边呢在这俩角上还有哼哈二将，这是他对于这个石佛寺以前的描写
啊、
嗯。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哦，这石佛就供在这个地方，这地方也取名叫石佛寺了。
嗯，
你还别说，这石佛还真是显过灵。
嗯，
哎，他的显灵方式是什么呢？说呀，这石佛寺建成之后啊，就经常会有神迹显现，主要是夏天，当暴风雨来临之时。或来临之前，会看到石佛身上呢，就是一层的水，像人大汗淋漓一样往身下滚落，跟汗珠一样。
是吗？
大家一看这石佛像又流汗了，大雨即将来临，赶紧的，该收麦子收麦子，该收衣服收衣服啊，乡亲们收衣服了，就这个。嗯，哎，这个其实按现在咱们的理解呢，科学理解特别好理解。
是吗？
也许他这殿呢盖得太大了，或者太高了。常年不见阳光，里边呢潮湿阴暗
啊。
这石佛像呢本身石头是冰凉的
啊，
所以大家想一下，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住在家里边，
冷凝
暖气管子，
嗯，
总会有一层露珠。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夏天没有暖气，所以那管子是冰凉的。
嗯，
哎，潮气一上来，它的冷凝，我觉得石佛流汗是冷凝的一个原理。但即便是这个原理，确实这个石佛像给当地人做了一个天气预报的功能。
哦，
大雨来临之前一看他流汗了，就知道、
哦、
哎，
石佛流汗了，收衣服了。
对，咱得防着大雨、
嗯、
所以你看这是石佛寺，这是咱说的北京的南极大兴鱼筏石佛寺。
嗯，
今天去那儿呢，咱可以去那儿，刚才介绍两个地点，
嗯，
对吧，一个尝尝大兴西瓜，夏天去的时候，一个呢离鱼筏不远的大兴野生动物园，也是不错的地方。
对，还有一个收费站。
对，咱你别忘了，哎、不给钱不让过。咱你别忘了，石佛寺是北京的南极。
嗯、
最后一个说北京的东极是密云新城的镇黑关， 说这黑关呢得名是怎么回事呢，它和河北兴隆县是相邻的，在这儿啊筑了关城，是一个军事要塞
哦
啊，说白了筑了一个城堡，长城上的一个城堡。它当时呢这个岩石是黑色的，所以刚开始叫黑玉关，后来省掉玉字就叫黑关了。
哦、嗯，
它的得名是跟当地岩石的颜色是有关系的
啊、哦。最东头原来在密云，
对这地方呢，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去哪儿拍片子呢？去这河北的六里坪。六里坪是河北的，刚才说这个兴隆县境内有一个景点六里坪。
嗯，
从北京去那儿路过这个地方，
嗯，
它有两个碑特别好玩，一个是四省交界线，
嗯，
四省交界点一个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的大石头，
哦、
刻着四省交界点。
嗯、哦，
它旁边夸立了一块人工雕凿的一块长方形的石碑，
嗯，
上面写的京都晨曦还是京城晨曦，就是北京第一缕阳光照在这儿。
哦，
就是最东边，所以接受着北京第一缕阳光。
我一直以为北京最东头可能是通州呢。
哎，那不可能
啊、哦！
你说的那通州刚哪儿到哪儿啊？
哦，
因为语音是北京市，所以咱今天讲的是北京市的四级
啊、哦，
因为市跟城不一样。北京城是咱说的二环以里以前的、
嗯，
北京市区范围很大。
嗯，
这是说的这个密云新城的黑关、
哦。
这黑关是哪四个地方的交界呢？
嗯，
是北京密云县、河北的承德县、
嗯、
河北兴隆县还有滦平县，这四个交界在这一个地方。
嘿，
哎，这地方咱去的时候呢，可以在那看看，或者说呢，很多人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它的旅游主打就是迎接京都第一缕晨曦。
哦，
这成了它的主打了。并且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它这个城关呢，到清朝的时候基本就荒废了，
嗯，
就荒废了。那么明朝的时候筑城，为什么呢？为了防御外敌，
嗯，
这一点不得不说，清朝的谁特别聪明？乾隆特别聪明，
嗯，怎么了？
乾隆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工程，承德外八庙。
承德外八庙是什么？
大家，承德外八庙是承德的一个景区，
哦，
承德是避暑山庄，避暑山庄里边有八座庙，
啊、
嗯、啊，那么外八庙。很多人说，那承德外八庙是不是对应着北京城里有内八庙呢？
嗯，
实则不然，因为当时的喇嘛庙藏传佛教归清政府理藩院管理
啊，
理藩院旗下有三十几个寺院，
嗯，
都是喇嘛庙，
嗯，
其中呢，在关外的北京城外边的有八座，所以叫外八庙。
哦，是这么来
的，啊、是归理藩院管的八座喇嘛庙，
嗯，
其中有一座叫普宁寺，在承德很有名。
嗯，
我们去的时候那年代还没开呢，现在开没开不知道，咱们不敢妄言、
嗯、
反正它经常不开。这个号称是乾隆家庙，为什么呢、
哦、
它里边主供的是文殊菩萨、
哦、
乾隆号称自己是文殊菩萨转世。
哦，还有这么一说。
对、
嗯、
所以乾隆呢，他有一个政治思想，我觉得特别值得提倡。
嗯，
他说我修建万里长城，我抵御外敌，我抵得住吗？
嗯，
我抵不住。
嗯，
他就说我修建一座庙抵得上多少长城。
嗯，
我用什么呀？我用这种信仰，
嗯，
融合他当政的时候，包括清朝当政的时候，就是用藏传佛教融合满蒙汉三族。
哦，
我用这个融合你，我为什么要拿城墙挡着你呢？挡是挡不住的，你要打还得打。
对，
我融合你，这是乾隆政治思想高明的地方。
原来如此，
所以不得不佩服。
嗯，
那刚才咱也说到这个地方了啊。
嗯，
那么今天呢，这四集说完了，最后留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我想留什么呢？就是说到。咱说了，春节上喇叭沟门满族乡吃满族特色的一个席面叫什么什么席？
哎，什么什么席？
以数字
作
答。什么什么席？
哎，关注我们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账号，然后文字留言，答得最快的那位听友呢，将有机会获得街角的老北京签名版的阿龙的书一本哈。刚才说过的是要上炕。
对，上炕。
上炕。
满族的席面。
满族的席面是一个数字。
对，什么什么席？
什么什么席？
对。这俩数字还是叠的。
对，有听到的朋友赶快作答哈，最快答的朋友呢将会获得奖品。那么呢，也一会儿公布答案之后呢，希望中奖的这位听友赶快把您的这个姓名、电话还有快递的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
你先看着，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冬天咱快到春节了嘛，推荐这儿；另外一个呢，河北禹县，这题外话、
嗯，
这个过春节。禹县还有点民俗的这个味道，现在好多人都觉得说城里边过年没有这个民俗味儿了，
嗯，
不妨去。我刚才说一个喇嘛沟门，一个是小五台山底下河北禹县，
嗯，
那都是年味很足的。
对，有一个听友叫做这个花鱼儿，他说八盘八碟、
嗯、 可以，没问题，
八盘八节，
没问题，
八八喜，
俩数字说出来了就算对了。
好嘞，那就恭喜这位听友了，赶快把您的信息发过来哈。花鱼儿这位听友，恭喜。好，那么今天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的北京这四集的内容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下面的时间交给律动工体呗。